这是第179期反派影评。你好，我是熊阿姨。
我是一书。
首先希望你帮忙点击一下页中的广告。一书啊，是 FIRST 青年影展的策展人。哎，今年年初的时候咱们三个人一起聊过奥斯卡纪录片的那几部电影，转眼之间啊，这又到了20年的颁奖季了。那今天我们就来说这样一部别告诉他。不多尬聊啊，这个片子北美分级是 PG 级，绝对老少咸宜，内地是至少有50秒的删减，删除的是一段非常重要的饭桌戏的一部分。可以不剧透的说，那段饭桌戏正是这个片子在墙外 Twitter 上被转发的最多的一个片段，甚至是热搜级别的一场戏。接下来我们剧透阶段会详细谈到，然而内地院线版把它删了啊。那么影片字幕结束是没有彩蛋的，真人片段会紧接着正片来出现，格式是 2D 数字彩色电影，画幅是 2.35:1 的，影片语种是中英双语，感觉国语对白还有更多一点。而影片本身也是标准的中美合拍片，引进到内地的时候它也没有占用进口片的配额，中方主要出品方是光岩时代，其他还包括大海滩电影以及翘翘版文化，内地发行是猫眼文化，而影片北美发行商则是布拉德皮特参股的 A24。 说过很多次了，这也是近年奥斯卡颁奖季的新贵，导演男友的月光男孩就是当年 A24 发行公关的得意之作。影片是根据本片导演王子异的亲身经历来改编的，而王子异是一位美籍华人女导演，在此之前她还执导过一部长片名叫《身后事》，而这两部电影都是由她自编自导自己制片的。女一号是凭借《摘金奇缘》小有名气的88年华裔女星奥卡菲娜，她的中文名字叫林嘉珍。她在《摘金奇缘》之后还参演了群星荟萃的《瞒天过海美人计》，而饰演奶奶的则是内地的所谓国家一级演员赵淑珍，她和饰演妈妈的林小杰都来自哈尔滨，因为这片子背景在东北，当然是长春。而赵淑珍呢，更多是在内地一些电视剧饰演角色，最近一个让人熟知的电视剧就是《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应该也是非龙套演员里唯一一位完全没有海外背景的演员，反而他最有希望凭借奶奶一角在颁奖季有所作为了。女主角父亲的演员叫做马志，也有翻译叫马泰，大家应该比较熟悉，他就是降临最后那位中国将军的饰演者，他绝对算是好莱坞华人的一位熟面孔，和维伦纽瓦、科恩兄弟这些大导演都有过合作，而且还会出现在明年迪士尼的花木兰里。然后这里饰演日本媳妇的确实也是日本人，名叫水原碧衣，他还曾经出演过开罗宣言。卡斯里的一个彩蛋是啊，演女主角姨奶奶的卢红就是导演王子异本人的姨奶奶，完全本色出演的角色。影片的摄影和配乐都可以说是新人，片中钢琴应该是由导演本人亲自弹奏的。这个片子世界首映是在今年，也就是2019年的圣丹斯电影节，然后在7月12号北美院线上映，目前已经获得了包括独立精神奖在内的多个奥斯卡前哨奖的提名，但在内地目前上映是小遇波折。内地发行商把影片的原定首映日11月22号改成了点映日，估计可能想等到影片斩获奥斯卡提名之后再进行内地的大规模发行。影片的成本大概是350万美元，内地票房由于上映改点映目前只有50万人民币左右，但北美这个电影非常的受欢迎，目前已经有大约1770万美元的票房，这不仅是 A24 历年发行的片子里面算成绩非常出色的，而且作为一部 90% 90%在中国取景，超过一半对白是国语的所谓国际影片来说，这个成绩足以称得上是爆款了。要知道刚刚打破北美单管票房纪录的金棕榈影片寄生虫，目前在北美也仅仅才有1600多万美元的票房，而海外华人频繁包场，大陆观众无限期待的所谓一惊一乍在北美的票房总和也远远不及别告诉他。有人说这个成绩并不如去年摘金奇缘的零头啊，但别忘了摘金奇缘毕竟还是一部纯粹的英语片啊。不过再强调一句，影片由于制作主要是在北美，所以它并没有代表任何北美以外的国家或地区参与今年奥斯卡国际影片，也就是外语片的角逐，但是影片已经报名金球奖外语片的相关奖项了。那影片信息就是这些，下面还是插播最后录制的打分环节。
十分制我打五分，就它可能在海外华人，尤其是那种第一代或第二代 1.5 代移民看来，他们有很多地方是很共情的，但我觉得它有些共情的点有点像一个公众号的水平，深入的层次里边的很多人都是一种功能化的一个场景，它并没有把除了女主角之外的其他人讲丰富，但是你这个故事既然是基于现实的一个真实的故事的话，那就说明这个导演其实他对人性的这个认识是非常浅薄的。
所以那你就不推荐了，
算是吧。
一夫，
我给八分吧，分差有点大。片子本身我觉得我给7.5分，然后额外的0.5分是制作工业环境这些角度，0.5分就是要怂恿大家去电影院看这个片子，所以很鼓励大家去看，我们没怎么看过这样的东西，它提供了非常多的可能性，和尤其是那种就明明很简单但就是没有人能做到的那种可能性，应该带着自己爸妈去看，就我觉得会传达很多你其实无法说服你爸妈的东西，他们可能看了这个片子能 get 到。
哎，这点我很同意，就它具备某种合家欢的属性。我得就呼应熊安一句，就是我不是海外华人，但是呢我也能够获取到很多东西，然后我也能够明白这个片子虽然是一个合拍形式，但是它在美国的受欢迎程度和受关注程度要远比在中国大陆受欢迎程度要高，这个原因我们在接下来会详细的探讨。那么接下来呢就开始剧透了，外延呢来说一说，像这个电影的导演王子异一样，在北美呢还有几位跟他同年龄段而且同样文化背景的华裔女性导演，而且他们现在在好莱坞的前景应该说都是一片开阔，我们甚至可以把它总结为华裔女性三姐一样，就像我们去年聊摘金奇缘一样，当时说了一个华裔三姐的概念，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华裔女性。那么以下呢就是剧透线了啊，我们首先呢是关于优点部分的讨论。我先抛这样一个问题，大家发现一旦是一个美籍华人拍的关于中国的片子，最直接的一个吐槽就是说你看他又是在猎奇。关于这种争论我不知道两位是怎么看的，熊阿姨要不先来聊聊。对，
猎奇或辱华我觉得这个里边完全没有，哎，就是非常真实，就猎奇点少到让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土鳖没有出去留学过的人会觉得非常无聊，所以这可能也是我在美国的一些朋友觉得特别好的原因，就是他不是在展示一个西方视角下的中国。
所以你不觉得比如片中展现红白喜事的时候那种比如哭丧啊，然后包括烧 iPhone 手机啊，以及像里边大保健的那些叫美女啊那种，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微博吐槽的一个程度，如果是我来拍的话我会比他拍得更狠，
确实非常的真实，他可能里面有微微的讽刺，但我觉得那个讽刺其实就是熊阿姨刚说那个日常吐槽，就是很有趣，比如说你回到北方，你去你的家里回家过年，就你真的会遇到这样的事情，然后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用一个恰当的冒犯程度的幽默的形式把它包装和表达出来，所以我觉得那个是挺难得的，我看那个感觉就是特别想带父母去看，因为他们可能更能认同这个和就是长辈之间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大家会看这样的片子会有一个特别前置的或者说集中的讨论的点，就是这样的片子到底水土服不服，一个是这个片子我觉得它肯定多多少少会有一丢丢水土不服的地方，但我觉得主要是集中在一些制作层面，就比如说有一部分演员的台词功啊，这个基本上我无伤大雅，而且它毕竟确实是一个联合设置的东西，反而是我觉得它剧本和就是人物的关键情节啊，人物形象的塑造那些点找的是非常非常准确，在这个层面完全是水土服的，就这个可能相当于是比如说你在淘宝上买一个东西，你可以说它包装和物流有点问题，但东西本身就是非常的好，因为它拍的事情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一个很个人经历，而且你能想象它这些事情 大概率都是真实发生过的，可能艺术加工的痕迹没有那么的重，而且可能这个是本身就是一个这种向内的家庭探寻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是这几年国内的青年导演也非常喜欢和经常拍的一个题材，但是拍的这么纯熟的人并不多，把一个看似沉重的东西拍的这么的轻巧幽默而且简单，但是其实功力也都藏起来，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我记得一开场的部分拍那个小区，我看到那个镜头就觉得，就是一个中国的青年导演会怎么拍，就是他反而会刻意的去呈现一下，比如说这是一个东北的小区，凸显一些萧瑟或者是荒凉的一些特质，反而是可能一个中国导演他会更强调那种城市质感啊那样的东西，但反而对王子异来说他其实没有去拍这些东西，但他那个一开场的那个镜头语言你又感觉其实是挺一个美国电影会用的那个镜头拍了一个中国小区，你能感觉他是用一个外援的语言系统然后来去拍这样的一个中国故事，但其实他讲的那个情绪也都非常的朴实，而且就非常到位，能直接打动你，所以某种程度来说我不觉得好像有很多人在去类比李安啊，在说这个中西方文化或者价值观念冲突，我觉得他好像就是在记录一个家庭的故事，他没有想去一定要塑造两种观念之间的不同，他所带出来那个冲突应该就是他个人感受到，然后我觉得那个是一个特别轻巧，就是不管是创作技法上的轻巧，还是其实你作为一个创作者对待电影这种艺术形式的那种轻巧，是很举重若轻的。它的预算应该没有那么的高，也不需要设计特别花活和巧劲的东西，虽然我觉得它可能在国外可能没有那么的猎奇，但是我相信它也是能感动人的。
哎，我有一个好奇，你刚才提到国内的青年导演，你觉得他们最大的差别或者差距在哪儿呢？
我觉得一个很明显的点就是我们电影都有点苦，就是很少有人能把这样的东西拍得带有一种就是那个 pleasure 在里面，那个是很难得，但我觉得王子怡他做到了，他会让你觉得那个打通的点其实你并不需要经历过，但是你是可以直接通过人非常朴实的情感去贯穿那个感情的。
熊阿姨来谈谈，
从第一层面讲，它里边很多意象很好，那个洗浴中心一直管人叫美女美女美女，然后吐槽他跟奶奶聊天的时候，后边那个浩浩一直在拍那个婚纱照，那婚纱照那个爱心掉下来，然后非常假的那种宫廷场景，这种讽刺是挺到位的，然后同时又讽刺，然后前面又能带他们俩的聊天，这个挺举重若轻的，这种我又不是说那种猎奇的视角。我最喜欢的是那个上坟的场景，突然转化成了旁边一家人在哭丧，那个哭丧的状态就很搞笑，然后他们在那个坟头上，我觉得这一定是有现实的那个基础的，就是他们会说把那个花也撕掉，把饼干也撕开，因为会有人偷，就这个场景细节我觉得这是坐在家里边绝对写不出来的，一定是就是现场有这种经验，他们在那个坟头上就要不要给他爷爷供那个烟，还吵了一架，这种架就很亲情啊，就很好玩。最后他奶奶就是把爷爷当做一个像一个菩萨一样，就不停的祈求，就是中国人对逝者就是一个，那我给你上供干嘛的，我就是要祈求你来很功能化，你要保佑我这个保佑我那个，然后不知道保佑什么，现想一个保佑一下，这个东西就非常接地气。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可能你在生活中遇到这个，我如果是导演可能就会当场记下来，我要把它用上。但有一些再下一层次的比较好，就比如说去拔罐，坐在那儿想，哇，这不就跟刮痧一样吗，就是给外国人看的东西。但最后那个女主角自己在那个对着镜子，然后掀开后背，后背全都是罐的那个印痕，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就是她其实她的隐喻已经达到了，就说你这种中国式的行为会在她身上留下痕迹，然后你真的不能想到有更好的能展示这种就是比喻的，而且这个东西一露出来就大家都会会心一笑，就他的这个比喻是非常高级的。然后像那个婚礼上奶奶讲他的过去，就是他一直没有讲奶奶是干嘛的，就是那几个老战友在讲那种应该是抗美援朝时期的事情吧，我觉得可能是美国人是 get 不到的，但是我有朋友在美国看，他就说他一坐在那儿看到这个场景就立刻知道说这个奶奶为什么这么厉害，就会觉得对这个奶奶的那个形象也很丰富，就这个第二层的渐进也不错。我觉得最好的点是就是说它里边那些冲突，比如说那个酒店的前台把他那个一层层拎他的东西上楼，
哎、
然后就
电梯、哎、对
不停的窥探他们家你爸爸干嘛的，你在那儿干嘛，然后最后问了一句你到底觉得中国好还是美国好，这个问题就是你让一个其他人坐在那儿突然问你是非常奇怪的，但是一个酒店前台又是东北这种毫无界限感那种跟陌生人之间这种关系，你觉得特别特别自然，而且他问的确实也是一个这个电影核心要问的问题，然后这个女孩当然又不可能跟一个陌生人就是在短暂的时间内掏心掏肺说怎 怎么样，他就只能说
不一样，
就是一个模棱两可的这种状态。
我再提几个问题，就是说一来呢，这个片子啊在大陆上映的时候删减了一个我们看起来还比较重要的戏，就是一场饭桌的戏，其实就是大家当时也是一家人坐在那儿，开始有点夹枪带棒的说话，就这边人说说你看你在美国挣钱难吧，在中国现在挣100万那都分分钟的事儿。完了他的妈妈呢就站起来为他护法，就说哎，那你觉得中国好，你不是也得把你家那宝送到美国去吗，你就不担心他以后也不想挣钱吗，就双方争执了那么一场戏，当然也上升到了比如说对于什么北京烤鸭各种方面的这种文化符号的这么一个小的拌嘴。你觉得这场戏是不是真正触及到了这种文化敏感的禁区？
我先忏悔，我看的是资源，所以我看到了这场。然后后面那个我上豆瓣看了一下大家评价，好像就很多人在说就所谓辱华不辱华的问题的时候，一般也在讨论这场戏。而这场戏好像是之前是放片花还是放预告的时候有放出来过，
而且在推特上好像成了一个巨大的转发量。
就我觉得那场戏对我来说是稍微有一点点尬，然后就是因为考虑到表演以及台词以及他们具体在说话的那个场景的问题尬，但是我觉得那个整个对话就是他的剧本我觉得其实是非常顺畅的，然后包括他说的那些内容就是在争论中国好美国好，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东北家庭太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了。就是我觉得这个敏感其实是来自于一个观看者心里的敏感，我觉得他在写的时候内心应该没有那么强的想要传达就是一个私人家庭面对这种就是我们到底要去哪儿的那种焦虑，会有那么强的一个意识形态层面的东西。就其实对个人的生活来说，那个就是一个非常真切的生活的力量，你面对的不是说中国好还是美国好，而是就是你要上哪个大学哪个工作更容易挣钱，你要怎么去考学校，就是是非常现实具体的问题。然后我觉得它的呈现也是非常的准确的，但是可能确实就是具体的说话方式不一定有那么的激烈，然后我觉得可能恰恰是对很多观众来说他们可能没有经历过那样的对话或者是真实的那样的冲突，所以他们会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特别设计感非常强烈的，就是说一定要对立起来一个移民家庭和另外一个本土家庭的冲突。然后那我觉得好像这个对话其实非常的正常，就我可以理解它被删掉，就是我觉得它可能确实会激起一些不必要的讨论，但我觉得如果你心态放松一点就真的还 OK。
熊阿姨可能也看到那个片段了，
我昨天就问我的朋友，那个朋友就说他今年夏天回国的时候基本上就原样照搬，然后他也是在美国读了书，现在在美国工作，然后回到老家所有的亲戚见面说话肯定就是暗含那种有阴阳怪气有羡慕嫉妒恨，然后也一定要问你到哪个国家月亮比较圆，他会觉得看到这儿非常非常共情。其实这种东西在国内也在发生嘛，就我们也会讨论说到底是要出国，比如有些人是想移民的，或者是有些人会觉得国外更好，你遇到一些政治话题的时候你也会在跟朋友在饭桌上讨论嘛，这种是很常见的，所以我觉得这段放进去还挺好的，就必须要有这么一顿饭的戏。然后那个戏里边我觉得最好的就是他妈妈的形象立住了，就他妈妈是一个原来是一个很模糊的这种状态，他就有这顿饭的戏之后他妈妈后边的表现才能理解。然后他妈那个场景又感觉跟我们老家就是我们家亲戚里边有女性很像，就是那种在饭桌上永远说话就抬杠，然后就不怕跟别人起冲突，说话就是夹枪带棒，然后回头比如这顿饭散场了我爸我妈回到家里边会讨论俩小时那种感觉，然后他妈就是永远是那种很夹着那个气的那种感觉，就非常真实。但是我觉得这个戏整个很有必要，但我觉得这个戏本身讲得很粗糙。我最近一直在看那个有一个就是短视频的一个人叫那个老四的快乐生活，然后他很多那种兄弟之间的那种沟通或者是父母婆媳之间冲突他全是用吃饭来演的，但是吃饭演你仔细看他的台词就是没有一句话大家直接说冲突，全在绕着圈说。比如说丈母娘对亲家的那个婆婆是有意见的，她在餐桌上怎么样呢，她是通过丈母娘是通过骂老丈人，就大家永远不会说直接就指责对方你这么说不对啊。就包括他妈妈说那你以后不是还让小宝去美国吗，这种话其实我们是不会说的，我们会用绕圈子的方法说，所以感觉这顿饭具体在拍法上的质感有点粗糙。之所以能火是很正常的，因为想到前些天那个美剧《致命女人》里边有一场非常非常狗血的餐桌戏，那这种片段就是会在微博上会在网上就飞速的传播，但它并不高级。
就关于这个戏，我是这样想的，就是我恰恰觉得他确实是这个片子的一个精华。我其实也同意一叔说的，他可能自己没有带入一个所谓我们要对现在中美贸易战说点什么，这是咱们后来观者自己往外提炼的。但是呢，其实本身他涉及到的这个价值观层面的东西，我觉得也基本上触及到了核心了。而且我觉得这场戏其实拍的还是挺好的，他整个这个戏呢，跟他其他的戏的这个调度是非常像的，他是隔着餐桌去拍每个说话的人。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个正好他用了中国现在很常见那种自动转桌的那个仪器。这个戏可以去对比这个《让子弹飞》的非常著名的那个餐桌戏，是用环轨拍的，就三个人在互相吵的时候，摄影机一直在动。这个片子实际上在切的时候，但是它动的是前面正好所有的那个在自动转盘机上的那个菜，这个动态和整个他想需要形成的在话语当中的这个所谓的戏剧冲突，我觉得配合的是非常非常好的。另外就是熊阿姨说到，就这在这场戏当中最重要的是母亲这个角色立住了。原因在于，其实这个片子本身你可以看起来，它表面上好像是一个两个不同来自不同背景的人的文化冲突，但其实这里面还有另外一层冲突，其实是奥卡菲娜和她的妈妈初代移民跟二代移民的这样一个冲突，这个也非常关键。在这场戏当中，你可以看到它呈现的非常有必要的。有一个细节大家可以去想，就是当他妈妈绘声绘色的讲了一个故事，就是教堂当时我们家穷，那个孩子弹不了钢琴，完了马上牧师就把这个钥匙给了他们家，说你让孩子随便来弹，他说这就是美国。他说完这句话之后，马上奥卡菲娜反倒说一句，他说哎，这只是美国的一小部分，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枪支啊，医疗。他并不是去接一个中国的这家庭马上反击了，这个一般我们要顺拐的写是让一个中国的人会去反击这样，但他不是。这个就是这个电影的核心所在，他这里面触及到了初代移民跟二代移民不一样的地方。二代移民的确像奥卡菲娜，他的确可以说不是更了解美国，他本身就是一个美国人，他在纽约这个环境下长大，但是他对美国这个环境所有一切的感知由于太丰富了，所以也马上能够感觉到那个环境所处，尤其是在影片设置的这个人生阶段所处到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待会儿我可能会去细讲。而初代移民所带的观念反倒是非常顺拐的，就是那种我不能回家之后被你们羞辱，我一定要证明外国月亮圆，否则这等于否定我自己原来的道路选择。这个道路选择无论他错没错，我嘴上不能说他错。所以这个包袱二代移民是没有的，所以这场的冲突核心其实在这儿。当然我觉得他处理另外一个复杂性层面是在于，你看他从家庭的环境，从普世环境也可以说得通，就是开始其实对家的家庭实际上是不太友好的对待奥卡菲娜现在所处的这个处境，就是说你看你怎么也不挣钱啊，然后你如何如何，你看我们中国现在挣钱多快。这时候作为一个母亲来讲，她对于自己孩子天生有这样的一种我们背后回击，再怎么吵都可以，但是我在饭桌上我一定要为我孩子说两句，哎，这个劲头也非常的合情合理。所以我觉得这场戏足够有复杂性，大家不要总是去表面的看待这里面对于北京烤鸭，对于这个我，而且我就觉得很奇怪，就是如果是在一个中国层面啊，就如果是一个地域的话，其他人也经常攻击，为什么拿到一个国别层面上来讲，这就成了一个中国的代表？我觉得这大可不必。最主要的是，你其实看的它就是与时俱进的，就是这只有是在一个中国人现在已经心态已经起来了这样的一个劲头上，它才可能产生那场对话。它也是2019年的，也是时下的。而我还想再抛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真正的主角是这个奥卡菲娜，其实原型就是导演本人嘛，大家对于这个人物的塑造是怎么看的？就是一方面会不会因为他是一个完全的一个美籍华人，大家觉得还是有距离感，还是说我们还是能从这儿找到一些共鸣呢？
嗯，我觉得是王子异他拍这个片子的视角其实就是很外来的，因为他自己包括就是奥卡菲娜这个角色就是从小就离开了中国嘛，他对中国的概念只有童年记忆，所以不管是导演他自己还是这个角色回过来，都是一个很就是异乡客的这样的一个形式。然后我觉得他也没有去拒绝这个东西，就不是说 OK 我毕竟是一个华裔，我要把中国拍得很中国，其实没有，就是外来。我觉得他很坦诚地面对了一个这个东西，所以可能确实片子里面会造成有一些地方是有生疏感，但我觉得 那个反而是真诚，它没有构成一个问题。
那你自己觉得这人物，你也是比如说旁观的去看待这人物，还是说你觉得有代入感？
我觉得不是代入感，但我觉得完全可以共情。我觉得对很多点来说，就你自己的生活体验，你其实是不太能理解的。因为比如说中国人，我觉得是很容易接受，就是这种不要告诉一个长辈，就是他即将到来的死讯。就是然后为什么要一定纠结？就是说你一定要去捍卫一个美国更个人主义一点的观念，就是一直在纠结要不要告诉他这件事。然后实际上这个片子最后的点也完全没有落在我到底要不要告诉你这件事上，也没有去塑造一个就是这种一种家族的文化和个人意志文化的对立。其实它作为一个影子开场，但最后其实完全被稀释掉了，变成了一种更就是相当于是一个亲情连结和大家一个大家族关系认知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所以我觉得是可能一开始你会觉得我觉得至少我作为一个没有在这种纯西方社会长时间的成长和生活过的人，我觉得如果你一个人一直那么坚持这样，其实是一个很小的点，在我们中国社会的价值观里，那个点是没有具有那么强烈的价值的。就那个点你可能不会有那么强的代入感，但是他其实最后的所有的感情，包括他谈论他小时候那种近似被抛弃感的那种童年记忆的部分，你会觉得那个东西是很朴实，他是可以共情的。
嗯，哎，这非常有意思。
嗯，我还挺喜欢他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人跟我还挺遥远
的，
这符合我对美国1.5代移民的刻板印象。我又问了我的那个朋友，然后朋友就是也是在美国生活了快10年时间，他就说他觉得这个女孩是那种美国培养出来典型的外向的那种女孩，然后她可能回家很多不适应，但是她还会又对这个适应做出反应。比如我这个朋友他就是一个中国人嘛，然后就后来出国，他会回家遇到这种大家庭的矛盾，他就不说话，然后他也觉得这个女孩因为她年轻，她所以没有那么成熟，不像是喜宴里边那种赵文轩那种，她会就是很游刃有余的转圈周旋。对，这女孩又不是我跟讨论说，我说这里边好，这个电影好多问题就是把她的冲突都是通过女孩的对白讲出来的，她会觉得很正常，她会觉得这种女孩就是会当面把问题戳穿出来。然后我觉得这个拍的这个片子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这个女孩，网上很多人喷说她脖子前倾，姿态不好。
是，
我觉得她那个姿态体态不好也很正常，有很多人就是把脖子伸出来那种状态。然后我最喜欢的是她从婚礼跑到那个医院去找那个高阿姨要那个
假病历。
对，然后我全程都在盯着她跑的时候露出来那个小肚子，她身材没有那么好，但是这个小肚子非常非常真实，所以她在这个点上倒是让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如果作为我一个中国人来看他的话，我可能觉得还是他是完全符合我的刻板印象，但我不太清楚就是在外的留学生会怎么看。
顺手怒赞一下奥卡菲娜，就是他也算我觉得是拖了这一波华裔电影在好莱坞热潮的一点红利起来的女演员吧，就可能女演员都不算她的核心身份，她最早应该是个 rapper， 然后也是 Ocean's 8摘金奇缘两个片子是认知比较多的。然后我觉得她的演技肯定没有那么好，但是非常的真诚，而且从她那个就是以前其实是偏喜剧式偏夸张式的那个角色完全回到了一个非常接地气的那样的一个状态，而且你觉得她静得下来，就我觉得那个非常的难得，而且觉得我们需要这样的演员，就是没有什么背景，然后也不是像刘玉玲那个年代一样我们输出的东方好莱坞形象，然后其实长得也不好看，然后但他其实就是他身上有传统中国的东西，然后但是人家又是一个 rapper， 就是又有那种非常不和你们玩一路的气质，我觉得这个太难得了。然后当然好像也有很多人尤其是直男观众朋友们在骂他长得丑啊，就是姿态不好啊，看上去没有什么认同感，但我觉得我们真的需要很多这样的演员和角色。就尤其是那个刚徐阿姨说她可爱的小肚子，我觉得这些都是被需要的，就是好像一个好的女演员不应该只有就是非常美艳那种，然后以及就素人专演苦情角色那种，就我觉得应该多一点这样的角色。
对对对，有人会吐槽过黄渤长得不好看吗？我觉得这很奇怪嘛，这种观点我觉得他挺棒的，觉得也确实需要更多的这样的面孔出现，我相信会越来越多的，他自己也未来的前景也比较好。我先回到电影本身吧，首先我觉得是视角问题，刚才问两位的，其实大家可以把它换一个片子来看啊。其实我觉得这个片子本质上可能和《仲夏夜惊魂》是 是一类电影。它其实本身它讲的是一个已经深受西方这种就是比较冷漠的社会环境危害的这样一个人，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来到了一个完全对于他来说是和他现在所处的环境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环境，并且在这当中走完了一段人生的旅程。其实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大家就可以就用这样一个极端的例子《仲夏夜惊魂》就可以去看待这个片子当中大家所说的这些莫须有的辱华问题。我觉得整个我们总结起来的话，就是他其实想讲的更多的是东方这样一个集体主义的环境对于他们现在美国的年轻人，而且我要更具体的一点说，就是在纽约的这样的一批年轻人本身的影响。所以是不是猎奇呢？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我特别想说，就是可能大家要明白，就是王子异可能没有你想象当中的对中国那么有兴趣。中国这里面的唯一一个目的，就像开场的那个长白山的那个背景板一样，它就是一个背景。他想讲的是一个通过走进了一个异域文化来治愈或者说反衬出来西方社会到底出现什么问题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个过于注重个体自由的甚至是已经变得冷漠的西方社会啊，在尤其是大城市纽约，那么就尤其要跟纽约的这个城市气质结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产生了一些人这个人生困境，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他怎么去面对这个困境，这个是他讨论的核心重点。所以我们再引申一步， OK， 都说这个片子是一个关于谎言的故事，但是其实我们仔细去想想，也许这里面是两层谎言。第一层谎言是大家看到那个，但是还有一层谎言其实是骗了观众的，就是到最后你会发现奶奶一直活到了现在啊，尤其你看王子异采访说他奶奶还活着呢，还健在呢，根本就不是片子当中那个三个月的什么绝症期。但是呢你会发现整个电影通篇都在铺垫他必死无疑这件事儿，以至于最后拍那场告别戏的时候拍的就跟永别一样，这个大家很明确的作用。但其实最后他马上到用一个真实片段告诉你奶奶没事儿，那你看他为什么要这样拍？我觉得这才是影片的一个核心，就是东方和西方到底是谁被骗了。包括我们再说的具体一点，你看里面一个核心的一个符号，就是他练拳这个符号的使用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因为这个电影上来是预先张扬的告诉你奶奶快死了哈，观众是带着一个自以为比奶奶知道一切的一个视角，就我早就知道片中人物不知道的这个事儿，我带着那个视角去看。那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就知道奶奶要死的时候，你会觉得那段练拳的戏拍得非常可笑，就是那个奶奶还说你看你这么练啊，你得排出毒素啊，你看我身子骨为什么这么好啊，就是因为你看天天早上去练拳。就是你会看到他说的这些道理吧都其实没什么逻辑，特别像那种我们说老年人朋友圈经常发的那种医学文章，就开头都是那几个字，专家说了冒号，然后什么医学重大发现冒号。就其实第一次看到那个时候我甚至都觉得有点就不太好的地方是在于，我觉得就是你不能这样去拿一个都已经晚期的人去开他的玩笑嘛。但是你会发现到最后这个结尾不仅仅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落点是落在了年轻的女主角阿卡菲娜，她在纽约喊了那么一嗓子，更重要的是她马上紧接着呈现了那个真人奶奶的视频，就是她不仅没事儿，而且她还在练拳，她把这个拳作为她最后所有的落点所在。就是最后实际上你要说谁对谁有影响，他绝对在塑造的是一个东方这样的一个环境对于奥卡菲娜的影响，也就是对于他一个西方的年轻人他的影响。我觉得他跟这个当时我们去聊《仲夏夜惊魂》的一些讲法是非常重要的。就当时我们也谈到，就是说《仲夏夜惊魂》对于那个部落的很多的这个呈现细节还是不够具体，我们还想看到更多的这种奇葩的这种集体主义的细节。但是当时后来，我记得当时杨超导演那期的嘉宾也说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对于那个电影的主创来说也并不是他叙述重点，他叙述重点就是在于他更用这个去反衬现在所谓西方文明自己的问题。所以我们再回去看开头，就是你会看到他呈现了很多就那么零星几笔关于纽约的戏，因为我相信这对于西方观众来说他不需要呈现更多因为他们太熟了。但是我觉得这几笔也非常重要，你比如说当时他在用蹩脚的中文去跟奶奶在做这 这个玉羊对话，但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这个动物保护的这种就在西方非常常见的这种说街头为这个环境啊去签名的这样一个场景，然后你会发现他马上由一个蹩脚的中文马上开启了他的喜脱口秀的模式，就说哎，我其实要吐槽你两句的，说算了吧，看在我原来干的这个活的份上我都给你签名了。然后这个我觉得那一段非常的生动，一方面很高效的呈现出这个人物他的一种说到底我在哪个环境更熟这样的一种游刃有余的状态，但那个时候还有迷惑性，因为感觉他跟他奶奶是一种极其隔膜的甚至是蹩脚的方式在对话，但是马上哎，旁边有一个签名，我马上进入到我自己本我的状态。但是你到最后你会发现那个设置的非常有趣，就是在于在一个西方可能大家在那样一个环境生活当中自己都是朝不保夕的，他实际上是一个你可以看到他居然出现了一个极大的房租问题，就这是这样在中国应该是一个很底层才会出现的情况，就是什么药神开始就铺垫，徐峥都快被宁浩赶出门了的那种状态。你会发现在西方这个环境就是这样，就是说大家解决不了基本温饱马上就要被房东赶出去的状态，但是大家其实是从事了一些动物保护啊环境保护啊，就是就极其白左的想的极其远，哎呀世界和平啊，但其实他们自己本身是朝不保夕的一个状态。这个点我觉得你联合上最后整个他讨论的整个故事，你会发现这个西方点是非常非常准的。另外一个就是你看到他第二次到晚上他在回到家再给奶奶再次连线的时候，他是一边跟奶奶连线一边看古根海姆那个奖给他的一个回执信，打开之后发现其实是被拒掉了。这个其实你带入他的视角看，这其实是这个人物在这个片子当中一个起始的最大困境。你可以想象这样一个人可能前面几个月都在为了去竞争这个奖，然后他失败了，他带着这样的一个前情然后来到了中国，这可能是这个人物最大的一个困境所在。然后他是和奶奶的一个对话直接去对比的去呈现的，然后你会发现那封古根海姆的信写的那简直太有礼貌了。由于报名人数比较多以至于我们无法肯定更多像您这样如此有天赋的人了，我看到人物信就觉得这好人卡发的简直是滴水不漏，可能美国都大了啊，就是纽约它体现出女主角所处到底是什么环境。尤其你联系到王子异他上一部身后事那个片子，他讲的也是一个大概在美国一个现代艺术策展的这么一个主题，你就知道这跟估计就是他的生活圈。你会发现就是在这个生活圈当中好像还没进入这个圈的初始的这些学生党他到底的一个生活环境和生活困境是什么，其实是在一个非常困难的大家其实又觉得可以拥抱世界又是一个有非常前瞻性的这样的一个城市环境下的一个状态的。我觉得这个状态你带着他的前情去和中国比较我觉得才会更有意义，他最终也是最反衬出来对于这个状态本身的一种反思。也还有一个人设的一点也可以值得去说，就是女主角她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刚才熊阿姨提到那点非常好，就是酒店她被拎行李那位她不断的在问她隐私，但是我第二遍看的时候我发现很有趣，就是他那个前情明明是我操电梯坏了，你让我住十楼还是多少楼，然后你电梯坏了我要爬楼，完了在爬楼的过程当中你还废话连篇。我不知道别人啊，反正如果我去另外一个外地遇到这样的情况我绝对就爆了，你明白吗？
在长春很正常，
电梯坏了很正常，
就是长春前台这么跟人沟通非常正常。
对，但我想说的是你被访问的那一方就是
波米炸了也很正常。
对，我想说的是这一点。你看女主角的心态是什么样，一直非常彬彬有礼，以至于她最后我觉得其实做了一个很过的事情，就是你一个男士送到一个女士你进房了把行李放下之后你马上应该滚蛋，但是她没有，她几次关门他又开门，当然他是用一个喜剧化呈现出现了，他把行李抬进屋还没走还在问没完没了。但是你看女主角不耐烦，但是他还在做到那种彬彬有礼，就这个人物他已经完全是一个美国人了，他会非常严守一个社会底线，一切东西彬彬有礼，但是你让我跟你有任何更近的可能我也没什么太大兴趣。所以我觉得这是他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很冒犯的情况下能做出的一个自然的反应，所以他 他的所有的重点其实都是在女主角本身的，你初来乍到的一个人设的初始状态，而这个初始状态当中你能体现出来的这种孤独感和这种你觉得大家其实看起来都很彬彬有礼，但是其实没有一个人真正愿意帮你的这种心态，可能在他所处的那个环境反倒被更放大了，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才开始了整个正史的故事，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他整个的讨论重点。所以回去再说一句是否猎奇，所以他如果你带着这样一个视角去看，哦，于是他展现了红白喜事的那种好像有点荒诞性，或者那种大宝剑的那种奇观，但是我觉得它的作用都是在于突出这样一个异样。熊阿姨刚才说那个重点也其实非常对，拔罐那个事情它最重要体现的就是整个他经历的这样一段旅程必定会给这个人留下了一点什么，所以不用讨论辱华，我觉得辱华是一个他一定是特别想针对你他才会辱辱你，但是其实有的时候这本身都是我们一种巨婴心态，搞搞清楚也许他根本就没有那么在意你，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本身可能也是西方社会的本质，他们本身就非常冰冷的一个环境。刚才一说这个观点我很同意，就是一旦触及到这样的话题，是猎奇的点在于一个预先立场，我觉得很有意思。我给你举个例子，你看贾樟柯那个江湖儿女里面对于那个葬礼仪式的猎奇那都到达什么程度了，他是让他跳国标嘛，对吧，那一段你想想看他对于赵涛的人物塑造有意义吗，他对于他讲的主题有什么作用吗，你跟我说有什么作用吗，因为贾樟柯他就这样一个人，他在世界的时候世界整个就是一个猎奇大片儿。你回去听我们那期已经说得非常详细，把中国制造就变成一种山寨世界的一种景观去呈现，但大家都觉得贾樟柯电影特别深刻，哎，完了之后一来一美籍华人立刻就不一样了，觉得哎呀你看他猎奇了哟，你对比一下到底哪一段更猎奇好吗，所以这是我们的问题。我再强调一遍，我觉得中国和中国也不一样，就当我们说你拍的这个电影不是真实的中国的时候，好像一个前提是你自己就知道全知全能的了解真实的中国是什么样子一样，中国那么大你真的知道吗，片子当中体现的那个家族环境以及当中它体现就是这个奶奶作为一个大家长的话语权，就当时我记得聊《摘金奇缘》的时候卢燕那个角色其实在那个家庭当中扮演的角色也是类似这样的一个，就是在权力结构当中，当时我记得那期晋锦甚至提到他说这都和能和《红楼梦》里面贾府的权力结构联系起来，哎，这个正是我个人的经历里面完全没有的。你知道当时很有意思，就看这个片子想到一个有意思的经历，就是当时我在大学的时候跟一个室友，当时我们要一块去一个偏门国家去玩，他已经把钱都交了，这个时候他跟我说了一句，他说我可能要征求我们家里面家长的同意，结果后来他说我家长不允许我去，他说我们家族开了一个会说觉得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太危险了，所以不让去。我说那机票怎么办，我们订都廉价航空什么，他说那就算了。然后我说你爸妈怎么这样，他说我爸妈是同意的，他说这是我一个什么二大爷还是哪儿的一个说这是我们家族家长说的，他那个家长是真的家长，不是他的父母，他父母的并不是权力结构中心。我当时惊了，就真的是刷新三观的那种感觉。就是后来我随着接触的人更多，我才发现其实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很多家庭是非常非常常见的。有些家庭我觉得牛逼在那天我刚跟一个动画导演去聊完这个事情，他就说很多包括做动画甚至很多就是南方那边起来全都是家族企业，牛逼也就牛逼在这儿，就说一个村因为一个家族，就是我如果去做一个什么行业，我们整个家庭就一起去做，甚至这个家族可以变成一个产业。我觉得最典型就是什么中通圆通什么的，其实他们是一个家族的这个亲戚和那个亲戚的一个关系，就是顶出了中国快递行业的半边天。就这个其实是我所成长的环境当中完全没有的地方，但是我看到这样一个片子，哎，我看到了他展现了这一面。当然我可以说他跟我的家庭环境不一样，我说王子异你这个跟我说的中国完全不是一码事，但是你不能因此说它不够中国，你怎么能这么去代表中国呢？我觉得这是中国很多现在你看它又猎奇中国了。我们接下来外延可以去更多聊导演前作，它的身后事拍的其实跟这篇的主题也完全一样，那个它也试着的是一个异乡，它讲的是柏林，也是根据一个谎言来展开的整个故事。它因为我们说导演前作往往拍的更直白或者更有导演自己想说挖的东西所在，它那里面其实更多的就有 有对那种对于鼓励教育的那种感叹和吐槽，就里面大量台词都说了，就是说在西方你知道吗，每一个人，我从幼儿园的时候就让我说，我们每个幼儿园当时给每个人发张纸，然后每个人摁上手印，告诉大家说，你们记住每一个人的指纹都跟别人不一样的，你们天生就跟别人不一样。直到我这个长到20多岁的时候，我就发现你能不能当时对于我们诚实一点，其实我觉得我们大部分人都没什么不一样，你为什么要用这种鼓励教育的方法给我吊起了一个好像我天生就是来做大事的这样一个梦。所以你看导演他都是处在一个对于西方这种过于强调个人价值的一种反思，或者我们至少说是一种吐槽。其实从这样的一个眼光你再去看别告诉他，你会发现东方这个形象或者他经历这段旅程本质上来讲其实是正面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哪怕非得就东方西方这个二元的对立来说一句的话，那至少我觉得他也是正面更多的，这样一个集体主义的环境对于他的正向价值在哪儿。然后另外一个我想说的一个不错的点，其实就是他整个呈现的这样的一个人物，他并没有像《摘金奇缘》或者一些真正的爆米花电影那样非常的顺拐，就是他在说任何你经历的外部世界是解决不了你人物的内心困境的，但是不妨你可以换种眼光。那这个角度是什么？就是奶奶给他的角度，就是那个练拳的东西。所以最后那个哈那一声非常重要，这个困境是解决不了的，它没有好莱坞那些傻白甜电影，甚至没有《摘金奇缘》那么扯淡，就说你看最后我通过我个人努力，我让杨紫琼，我让一个恶婆婆接受了我，但它不是这样。你一切的什么困境，古歌寒这些都解决不了，你能改变的只有你看待问题的方式，但这个也很重要，它能让你继续的生活下去。那这个换种视角是由于什么带来的？是由于它这段旅程带来的。所以我觉得他的所有利益是非常高级的。当然这个我觉得也是东西方的一种不同，尤其像我吧，就我站在这个立场的人，我会觉得这他妈是不是有点阿 Q 了。但是可能对于一个他已经极端的处在一个非常冷漠的非常现实的这样的一个西方社会环境当中，也许这样一点点精神胜利法对于他来说就是能够让他继续生活下去的一个动力所在。对，我就特别害怕最后说回去之后，哎，我有了一个艺术创作灵感，我夸夸夸夸我来了一篇，我觉得最后就那么一声我觉得特别对。另外一个可能跟熊阿姨待会儿可能缺点环节吐槽的地方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这个电影感是比较强的。对，尤其是刚才一书提到的，就是他拍那个小区开始他一定是作为一个异域，就是跟我西方不同，他去拍这个东西，你会看他选那个他奶奶在那个小区正好是一个凹字的那样的一个环境，然后他是一个由近拉远嘛，然后一直拉到他旁边也有一个楼，那其实就像棺材一样，把这个人物放在整个的这个画面的中央，然后配合着奥卡菲娜非常懵逼那个表情，你就感觉就是不仅是我知道我奶奶要进棺材了，就我自己也进入一口棺材，就那种拍法其实是完全配合于奥卡菲娜这个人物进入了这个视角。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可以看到它其实是以景别的变化来给出人物关系在此刻的远近亲疏。我觉得开始东西方对比也非常有意思，就是他其实明显看到那个时候他跟奥卡菲娜是更近的，所以他拍奥卡菲娜在这边纽约走路啊，包括他跟别人调侃啊，比较小的景别。但是在拍奶奶的时候更多是一个远观，包括他有几幕我也很喜欢，就比如说当时移民一家跟那个他奶奶的那个妹妹在医院，也是长白山那个大的假背景板那个医院的候诊室，在那争吵的时候他用了一个区分的景别，就那个时候他奶奶就是他在做正反打的时候是一个人一个画面，然后那个画面旁边全都是空椅子，然后这边是一群人，你发现这个很有意思，就是明明一个主张好像为这个大家庭做点什么的人，在那个时候是被孤立的一个状态。哎，我觉得其实这种调度其实都没有多抢戏，但是都非常准确。如果我们有一个对比的话，就是比如送我上青云，你感觉好像也是一个讲人物内心困境的东西，我觉得在整个所有的调度上面确实是这个电影更高级的。
这个戏的人物关系写得非常的好，因为其实虽然奥卡菲娜是绝对主角嘛，但它其实是一个群像戏，
嗯，
就而且其实里面的人物非常之多，就是那么一个圆桌坐了可能 将近十几口的人吧，大部分的形象都立住了，很立体，然后而且是把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呈现出来了，就是父女关系、母女关系，然后再和姥姥，然后姥姥和他的两个儿子之间的那些关系、亲戚之间的关系，就其实都写出来都挺立体的，就是而并没有给他们分那么多的篇幅去一个人一个人的立起来，就是在一场一场的在主线里面的剧情里面去梳理起来的，我觉得那个很难得。看国内的很多电影，我觉得是很少有看到让你觉得在剧作法层面特别厉害的那种片子了，就可能大家的艺术表达更多走向了视听，就或者说我觉得 AR4 可能其实他们一直尤其是上院线的这些片子基本上是很注重剧作法这个层面的，然后我的理解是我觉得剧作法是一个比较古老甚至你可以说它有点过时的技巧，但是不代表它就是简单的，只不过我们有了更新的技法去探索，但是好像现在是属于并没有人可以把剧作这个层面写得很好，就是你可以用很多非叙事或者说视听层面的东西来代替它，但是这条路好像就没有人走了，就包括看我们的院线片好像能完成一个不错的好莱坞经典叙事就已经要鼓掌了，
对对对对对，
然后能玩出一点花活让你觉得哇这个编剧真聪明的就基本不存在，当然这个片子不是精彩型的，但你会觉得他的那个功力每一场戏台词的编写，虽然我觉得看台词的话你会感觉他应该是用英文写的剧本再翻成了中文，所以会有一点点那个水土不服的问题，但就剧作的层面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嗯，正好你提到这个群像的事情，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在优点环节最后，就是整个电影在美国已经开启了公关活动，而且口碑现在整个也非常不错，纽约时报好像我发给两位了，就是刚刚出了一篇文章也是盛赞这个电影，然后他主推的一个可能获得的奖项是说这里面饰演奶奶的这个赵淑珍，他觉得有非常大的竞争力去竞争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而且我看到他整个公关活动说他参加了好几个会，这倒确实是就李安原来经常会参加的那个我们说吃塑料鸡的那些会，已经非常严肃的去在进行公关活动，然后让这个奶奶也第一次去美国，大家觉得就是这个奶奶的表演是怎么样的？
非常违和，就是她是两张皮啊，这个人表演就是那种话剧式的演法，中国电视剧的演法，就她很自然，比如她拍拍她那个孙女的小屁股什么啊，最喜欢圆圆小屁股，就是啊，这不就是典型的中国电视剧里边的奶奶的形象吗？
我感觉我姥姥真的会那么拍我，
但是就是也没有太出奇的，就觉得演的挺好的。
所以你觉得违和是出在了谁违和谁了？话剧演法和这个片子格格不入，还是说是他和他的孙女奥卡菲娜本身是来自两个地方导致的违和呢？
都挺违和，
都挺啊，
就他的演法
各种维度都不行啊。
对，他的演法跟那个父亲都是不一样的，
啊、对对。不一样，
然后跟那个浩浩也不一样，然后这种这是演法上的差异，你感觉就是相当于大家是不同像素的，在这个影片里边转来转去。
嗯，但是他所体现的浩浩跟爸爸，包括奥卡菲娜，不都是移民家庭吗？
对对对，另外一个就是说他们沟通上的违和，这个差别也挺大的。
那你不觉得就这个差别正是主创想体现出来的吗？我的意思，因为他们人设来源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吗？
我没有特别喜欢他的表演，但也没有觉得特别违和。我觉得整体来说，整个这个戏的表演的话，奥卡菲娜的表演我是很喜欢的。然后他自己的那一家，就他的爸爸妈妈，还有去日本的那一家人，我觉得肯定没有演得特别好，就是不到一个去谈论我们要不要去拿表演奖的份上。但是我觉得他们那个尴尬感和僵硬感是很契合的，就是但我其实有一点恶意揣测，就是那个僵硬感可能是赶巧了，就是演员演技上确实有点僵硬，但是又和你一个移民回来的那种僵硬感，因为我猜其他那几个主要角色的演员他们都应该是有一点海外的工作的背景，但赵淑珍应该是没有的。
对对对
对，
他要听说是不会英文的。对对
对,
对，
然后从我的理解和过往的经验，尤其是去看话剧舞台的经验，我觉得就是西方培训系统出来的演员和国内系统出来的演员属于一个在国外基本过关的，就是能以此为生的演员，基本上是可以吊打一个国内同段位的演员，甚至可以吊打一些就是地位更高的演员，就是这个不是来自于说谁演技好和不好，我觉得这个问题的根本可能出现在教学方法的层面，但是我不知道具体就是表演系都是怎么上课，但我感觉大家用的不是一套方法论在上课，所以导致大家出现的表演状态会完全不 一样，而很明显我觉得应该是西方那一套会更占优势。我记得当时是好像是环形使者吧，许晴和
环形使者布鲁斯威利还有
对他们俩对戏、
哎、
对对对，他们俩对戏有一场吵架的戏，其实那段戏非常弱，然后也甚至好像最后声音都没有给出来，但是你就完全能看出来，就是许晴我觉得也算演技还不错的演员啊，但就是你能看出来他演得很好、
okay.
然后布鲁斯威利斯在表演一个无奈和生气吧，大概是、
嗯、
他是真的无奈和生气了，就是他不是布鲁斯威利斯在生气，他就是那个角色就是没有演的那个状态，就是那个完全是一个方法论层面的差异、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里面他就是那个两边不适配的那个不适感是刻意存在的，只不过就是恰巧因为这个背景的原因，在几个移民家庭上面呈现的会更融合一点。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个片子，其实就是如果要反观一下我们的工业系统，我觉得能看出来就是它的所有制作流程，我觉得就明显工业水平吊打我们，就不是说它做了多牛逼的这个 CG 啊什么，就是它其实没有这些东西，其实技术手段都很简单，但是就可能有一个细节，就我觉得它的 casting 做得非常的好，
选角
对他们家人，就是包括可能具体的一些美术层面的东西，你会觉得就是他其实没有去炫技，但是你能看出来功力非常缜密、
嗯、
就他那个叔叔还是舅舅那一家，就是一看就是在日本待久了的那种长相，包括说话的风格、
嗯、
那个特意的僵硬感，就我觉得这个是好莱坞的体系在做的事情，就这个可能在他们的工作流程里就是挺很细小的一道了，但其实在我们这儿这个工业流程都还没有建立起来，
是
就是能看到包括可能音乐啊，然后他们的服饰啊等等那些部分是能看到这种就是其实是非创作嘛，这是制作端的一些细节，不好意思有点扯远，
对对对，我觉得有道理、啊、
解释了我刚刚说大家感觉像素不一样的点、
啊、提到那个日本的那个我再提一点特别有趣，就是刚才咱们开始讨论的那场在 Twitter 上被成为热搜的那个饭桌戏，奶奶突然定性的来说了一句话，就说那个无论怎么样都不许说中国不好，毕竟我们是中国人，然后那个他爸爸就暗戳戳的说了一句，其实我们已经算美国人了，我们拿美国护照，然后这个时候你注意到就那个日本回来的那个他站起来就说我是中国人，哎，无论我拿哪国护照，就其实他这里面带的就是说你看他毕竟他虽然他也移民走，但他还是在东方，你知道，所以他那个说话的那个环境或他知道这一点应该怎么顺着老人说话这个事儿，他是已经非常强烈的，在西方那边就是我还在捍卫我的道路径选择的正确性，包括他爸爸就你说那个马志，他确实是他之前包括演过什么尖峰时刻，我要没记错我应该在一些反华电影当中也是见过这个马志的形象的，
硅谷里边上一季结尾的时候他演了一个中国手机厂的厂长，
美剧里面演就
是
中国大集团的老大，
是是 是, 是。然后最后说一句，就是这个赵淑珍呢他已经获得了独立精神奖，入围了最佳女配角啊，跟他一块入围你看也非常违和，什么詹妮佛洛佩兹啊，颁奖季出现那个斯宾瑟，就那个黑人胖女的，哎，这都跟他一块入围了，我觉得这要真能提名奥斯卡我觉得也会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对，
我觉得话说回来、
嗯、
因为本身这个片子可能你在宣传层面它依然是一个关于什么文化分歧这种事情的片子、
嗯、
就是而且人家我们看它可能觉得人家是美国在对我们猎奇，可能奥斯卡评委他们也真的会这么看，就因为他们没见过中国东北家庭是什么样，可能他们觉得那个表演方式是一个特别完美的呈现，我觉得没准也不一定啊。
他如果拿到提名他就是中国演员第一位拿到奥斯卡提名的啊，之前是一个柬埔寨华裔，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如果真的拿到的话，优点部分我们就先到这儿。
以上是本期节目的第一部分内容，请找到夜中的下一个音频条继续收听。